孔子说，孝道没有比敬重父亲更重要的，敬重父亲没有比在祭祀中配享上天更重要的，而周公就是做到这一点的。子路说，贫穷真是令人悲伤啊，父母在世时无法供养，去世后无法安葬。孔子说，哪怕只是吃豆粥喝清水，只要尽心尽力，这也是孝。钟鼓并不是音乐的根本，但乐器却不能废弃。祭祀用的三声也并非表达孝心的根本，但供养却不能废除。保存了乐器却忘记了根本，那么音乐就失去了意义。调和乐器来使声音和谐，这才是音乐的完成。崇尚供养却损害了德行，这是孝道的累赘。修养自身来获得俸禄，这才是最大的供养。所以说，能够做到大供养的人，就像周公的祭祀能招来四海的祭品；能够用意来供养的人，就像子路的豆粥比邻家杀生还要甘甜。如果担心谁煮豆粥太简陋，去谋求俸禄来供养父母，这是以用俸禄供养父母为耻。保持诚意来尽孝道，孝心积累而俸禄丰厚，这才是能以义来供养的人。光武中兴时期，庐江人毛毅，字少杰，家境贫寒，以孝顺著称。南阳人张凤仰慕他的名声，前去拜访他。刚坐定，官府征召的文书正好送到，任命毛毅代理县令。毛毅捧着文书进来，高兴的喜形于色。张凤是个志向高洁的人，心里看不起他，自己后悔来了，坚决辞别而去。等到毛毅的母亲去世，他辞去官职扶丧。后来多次被公府征召，担任县令，进退都一定依循礼法。后来被举荐为贤良，公车征召他，他却没有去。张凤感叹说，贤德的人确实难以预测。他往日的喜悦是为了母亲而委屈自己。这就是所说的家境贫寒，父母年老，不挑选官职而做官的人。建初年间，张帝下诏褒奖宠遇毛毅，赐给他1000斛谷子，并命令每年八月由地方官问候他的起居，加赐羊和酒。毛毅在家中受终。安帝时期，汝南人薛包，字孟长，好学而行为厚道，母亲去世后因极其孝顺而闻名。等到父亲娶了后妻，后妻憎恨薛包，便将他分出去另住。薛包日夜嚎哭不肯离开，以至于被殴打。不得已，他在屋外搭了间茅屋居住，每天早晨进去打扫。父亲发怒，又赶他走。他便在乡里门口搭屋居住，早晚的问候从不间断。过了一年多，父母感到惭愧，让他回来。后来他为父母服丧6年，哀伤过度。此后弟弟要求分家产单独居住，薛包阻止不了，便将家产平分。他挑取年老的奴婢，说，他们和我一起做事时间长，你们不能使唤他们。田地房屋他选取荒芜破旧的，说，这是我小时候经营过的，心中有所留恋。器物他选取朽坏的，说，这是我平时穿着食用过的，身体和口习惯了。弟弟多次破产，他总是再救济他。建光年间，公车特别征召他，他到了之后被任命为侍中。薛包性情恬淡虚静，称病不起任，以死请求。皇帝下诏赐他告老还乡，按毛毅的礼节优待他。他80多岁在家中寿终。像毛毅、薛包这样的人，推究最真诚的心来行事，行为诚信于心而感动他人，因此成名受禄，得到礼遇，这可以说是能以孝来供养的人。至于江革、刘班等人一行，也是这样的志向。我记录他们的事迹，写在篇中。刘平，字公子，楚郡彭城人，本名叫刘旷，显宗后改名为刘平。王莽时担任郡吏，代理资丘县长，政教得到广泛推行。后来每当所属的县有强贼，就让他代理该县，他到的地方都治理得很好，因此一郡的人都称赞他的才能。更始时期天下大乱，刘平的弟弟刘仲被贼人杀害。后来贼人又忽然到来，刘平搀扶着母亲奔走逃难。刘仲的姨父女刚满1岁，刘平抱着刘仲的女儿，却抛弃了自己的儿子。母亲想回去抱他，刘平不听，说，我们的力量不能使两个孩子都活下来，刘仲不能没有后代。于是离开，不再回头，和母亲一起藏在荒野沼泽中。刘平早晨出去寻找食物，遇到饥饿的贼人，要将他煮了吃。刘平叩头说， 今天早晨我为老母亲找野菜，老母亲等着我活命，希望能让我先回去，让母亲吃完饭后再回来受死。于是哭泣。贼人见他的真诚，可怜他并放了他。刘平回去等母亲吃完饭，便告诉他说，刚才和贼人约定了，按道义不能欺骗他们。于是又回到贼人那里。众贼人大惊，互相说，常听说有异劣之事，今天才见到。你走吧，我们不忍心吃你。于是刘平得以保全。建武初年，平敌将军庞萌在彭城反叛，打败了郡守孙萌。当时刘平又担任郡吏，冒着刀刃伏在孙萌身上，被刺了七处伤口，困顿不知所措，哭着请求说，我愿意用身体代替辅君。贼人于是收起兵器停下，说，这是义士，不要杀他。于是解围离去。孙萌伤重气绝，过了一会儿苏醒，口渴要水喝，刘平倒出自己伤口的血给他喝。过了几天，孙萌最终死去，刘平包扎好伤口，护送孙萌的灵柩送到他所在的县。后来刘平被举荐为孝廉，被任命为济阴郡丞，太守刘裕很看重他，委任他郡中职务，并上书推荐刘平。正好刘平遭遇父亲去世而辞官，扶桑期满，被任命为全椒县长。施政有恩惠，百姓感激怀念，有人增加资产来纳税，有人减少年龄来服役。次时太守巡视所属郡县时，监狱里没有在押的囚犯，百姓都觉得得到了安顿，不知该问什么，只颁布了诏书就离开了。后来他因病免官。显宗初年，尚书仆射中离异尚书推荐刘平以及琅琊人王望、东莱人王福说，我私下看见琅琊人王望、楚国人刘旷、东莱人王福都年已七十，性格恬淡，所居住的地方乡里都被感化，他们修养自身，践行仁义，应该列在朝廷中。我确实不善于识人，但私下仰慕推举世人，引进贤才的道义。奏书呈上，皇帝下诏征召刘平等，特别赐给半庄钱，到今后都任命为议郎，并多次被召见。刘平两次升迁任侍中，永平三年被任命为宗正，多次推荐显达的名士成功、荀嫩等人。他在位八年，因年老生病上书请求退休，在家中去世。王望，字慈卿，客居会稽教授经书，从议郎升任青州刺史，很有威名。当时州郡遭受旱灾，百姓穷困饥荒，王望巡视所属郡县，在路上见到饥饿的人赤身露体吃草，有五百多人，他怜悯同情他们，于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开仓，拿出当地的布匹粮食供给他们粮食，为他们制作粗布衣服。事情办完后，他上奏皇帝。皇帝因为王望没有事先上表请求，将奏章给百官看，详细议论他的罪过。当时公卿都认为王望擅自专命，法律有规定的条文。只有钟离一说，从前化缘子反是楚国和宋国的良臣，不禀告君主，擅自平定两国，春秋的义理，认为这是美谈。现在王望心怀道义而忘记罪责，当仁不让，如果用法条来制裁他，忽视他的本意，将违背圣朝爱护养育的宗旨。皇帝赞赏钟离义的议论，赦免了王望的罪。王福，字子元，叶县人，从小修养节操品行，客居在琅琊不齐县，他所居住的地方乡里被他的德性感化。国相张宗拜访请他，他不去，张宗想强迫他，于是他拄着手杖回到了家乡，连续征召他，他都坚决以生病为由不出事。太傅邓禹征辟他，他不去，后来被任命为议郎，在朝会上相见，他恭顺谦和，好像不能说话，但他性格沉稳正直，不能用不合道义的事来冒犯他，当时的人都推崇他。永平年间，林邑侯刘馥撰写《汉德颂》，极力称赞王福是名臣。赵孝，字长平，沛国祁县人，父亲赵普、王莽时担任田和将军，任命赵孝为郎官。每次告假回家，他总是穿着白衣，步行挑担。有一次从长安回来，想借宿在驿站，亭长先听说赵孝要经过，以为有德高望重的客人，便打扫干净等待他。赵孝到了之后，没有通报姓名，亭长不肯让他进去，于是问道，听说田和将军的儿子将从长安来，什么时候到？赵孝说，马上就到了。于是便离开了。等到天下大乱， 人吃人。赵孝的弟弟赵礼被饥饿的贼人抓住，赵孝听说了，就自己绑起来去见贼人，说赵礼饿了很久，瘦弱不堪，不如我肥壮饱满。贼人大惊，一起放了他们，对他们说可以先回去再带些米粮来。赵孝找不到米粮，又去报告贼人，愿意被煮。众人认为他奇特，于是没有害他。乡里人都佩服他的道义，周俊征召他，他进退一定依循礼法。被举荐为孝廉，他没有应命。永平年间，他被征召到太尉府，显宗一向听说他的品行，下诏任命他为谏议大夫，升任侍中，又升任长乐卫尉，又征召他的弟弟赵礼为御史中丞。赵礼也恭敬谦逊，修养自身和赵孝相似，皇帝嘉奖他们兄弟的厚道品行，想特别宠遇他们，下诏让赵礼每十天到卫尉府一次，太官送去供应的器具，让他们一起尽情欢乐。几年后赵礼去世，皇帝命令赵孝带领属官送葬回乡。过了一年多，赵孝又因卫尉身份被赐予告老还乡，在家中去世。赵孝没有儿子，皇帝任命赵礼的两个儿子为郎官。当时汝南有个叫王陵，字巨伟的人，十几岁时父母去世，因为遭遇大乱，百姓奔跑逃难，只有王陵兄弟独自守着父母的坟墓和庐舍，哭声不断。弟弟王继外出时遇到赤眉军，将要被他们吃掉，王陵自己绑起来请求先于王继死，贼人怜悯而放走了他们，因此他在乡里显名。后来被征辟到司徒府，他推荐了世人后便退身离去。琅琊人魏谭，字少贤，当时也被饥饿的贼寇俘虏，同辈的几十人都被捆绑，按次序将要被煮。贼人见魏谭似乎谨慎厚道，只让他负责烧火，到晚上就把他绑起来。贼人中有一个叫宜长公的，特别怜悯魏谭，悄悄解开他的绳子，说你们这些人都会被吃掉，赶快从这里逃走。魏谭回答说，我为你们烧火，经常能得到一些剩余，其他人都吃野菜，不如吃了我。长公认为他有义气，便告知其他人赦免了他，于是大家一同得以免死。魏谭在永平年间担任主家令。又有齐国人而盟，字子明，梁郡人车城，字子威，二人兄弟一起被赤眉军抓住，将要被吃，而盟车城叩头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对方，贼人也怜悯而将他们两人都释放了。淳于公，字孟孙，北海淳于人，擅长解说，老子清静无为，不羡慕荣名，家中有山田和果树，有人来偷盗或侵占，他总是帮着他们收取果实。又见有人偷割他的庄稼，淳于公想到偷盗者会羞愧，便趴在草丛中等盗贼离开后才起来，乡里人被感化。王莽末年，年岁饥荒，兵乱四起，淳于公的哥哥淳于琮将要被贼人烹煮，淳于公请求代替，于是二人都得以免死。后来淳于琮去世，淳于公抚养年幼的孤儿，教导他们学问，如果有不合法度的，就反过来用杖自己打自己，来使他们感悟，孩子感到惭愧而改正错误。当初遭遇贼寇，百姓没有人从事农桑，淳于公常常独自努力耕田，乡里人劝阻他说，现在正是纷乱时期，死生未定，为什么要白白的自讨苦吃呢？淳于公说，纵然我得不到收成，对别人又有什么损害，继续耕锄不停。后来周俊连续征召他，他不应命，于是隐居修养心智，潜伏在山泽之中，一举一动一定依循礼法节度。建武年间，郡中举荐他为孝廉，司空征辟他，都不应命，客居在琅琊前邹山，就这样过了几十年。建初元年，肃宗下诏赞美淳于公平素的品行，告诉郡守赐给他20匹帛，送他到公车，任命为议郎，引荐他一整天，向他询问政事，升任他为侍中骑都尉，礼遇很优厚。他所推荐的名士贤人，没有不被征用的。他竟对陈述政事都本于道德，皇帝和他说话，未尝不称赞他。建初五年，他病重，皇帝多次派使者慰问他，他在任上去世。皇帝下诏褒奖赞叹，赐给他1000斛谷子，刻石表彰他的礼门，任命他的儿子淳于孝为太子舍人。江革，字次翁，齐国临淄人，小时候失去父亲，独自和母亲居住，遭遇天下大乱，盗贼并起，江革背着母亲逃难， 历经各种险阻，常常靠采拾东西来供养母亲。多次遇到贼人，有的劫掳他要将他带走，江哥总是流泪哀求，说有老母亲，言辞恳切，足以感动人。贼人因此不忍心伤害他，有的还指点他躲避兵祸的方向，于是得以在危难中保全性命。江哥辗转客居下邳，贫穷困苦，赤脚裸身，靠做佣工来供养母亲，凡是便利母亲的东西，没有不供给的。建武末年，他和母亲回到家乡，每到年中，县里要核查人口，江哥因为母亲年老，不想让他颠簸，便亲自在车辕中拉车，不用牛马，因此乡里人称他为江巨孝。太守曾背礼召他，江哥因母亲年老不应命。等到母亲去世，他天性几乎毁灭，曾躺在木炉中，扶桑期满，不忍心除去丧服。郡守派程院来劝他除去丧服，并请他为吏。永平初年，他被举荐为孝廉，任郎官，补任楚太仆。一个多月后，他弹劾自己离职。楚王刘英飞快地派官署追赶他，他竟然不肯回去，又派中父赠送礼物，他推辞不接受。后来多次应三公的征召，总是去了就离开。建初年间，太尉谋荣举荐他为贤良方正，两次升迁任司空长史。肃宗非常尊崇礼遇他，升任他为武官中郎将。每次朝会，皇帝常常让虎贲侍卫服侍他，及至他上前拜见，总是以礼相待。有时他生病不能朝会，太官就送去酒食，恩宠特别。于是京城贵戚未为马料，侍中窦宪仰慕他的品行，各自送书信礼物，江阁没有回报接收。皇帝听说后更加赞赏他。后来他上书请求退休，转任谏议大夫，赐他告老还乡，于是称病重辞官。元和年间，天子思念江阁极致的孝行，下诏给齐相说，谏议大夫江阁以前因病回家，如今起居如何。孝是百姓的冠冕，众善的开始。国家每当思念志士，没有不提到江阁的。现用县中现存的谷子1000斛赐给巨孝，并让每年八月由地方官问候他，送去洋河酒，一直到去世。如果他不幸去世，用钟劳的礼节祭祀他。从此巨孝的称号传遍天下。等到他去世，皇帝又下诏赐给1000斛谷子。刘班，字伯兴，是汉宣帝的玄孙。宣帝封儿子刘嚣在楚地，这就是孝王。孝王生司王刘演，刘演生王刘虞，刘虞生刘班。从刘嚣到刘班，代代积累仁义，世代有名节。而刘虞尤其慈爱敦厚。刘班早年失去母亲，同母弟元襄侯刘平还很年幼，刘虞亲自抚养，常常与他一起起居饮食。等到长大成人，从未离开左右。刘平病逝，刘虞哭泣吐血，几个月后也去世了。当初刘虞继承王位，正逢王莽篡位，被废为平民，于是定居在彭城。刘班几岁时成为孤儿，独自与母亲居住。王莽失败，天下大乱，太夫人听说更始帝即位，就带着刘班一起逃往长安。恰逢更始帝失败，又和刘班在战乱中辗转，西行至陇地，最终流落到武威。刘班虽然年纪还小，但志向坚定，修行学业，讲诵不懈怠。他的母亲和舅舅们认为身处偏远之地，生死难料，不应该如此刻苦，多次劝说刘班，但他依然不改变他的课业。建武八年，韦骁失败，河西才与内地相通，刘班立即带领家属东行到洛阳，在师门学习经学。第二年，光武帝下诏封刘班为资丘侯，供奉孝王的祭祀，让他前往封地。后来因为封地归属楚王，改封为祝丘侯。建武十九年，光武帝巡幸沛地，下诏询问郡中诸侯的品行才能。太守推荐说，刘班修身严谨，品行高尚，是诸侯的榜样。皇帝听后赞赏他，于是赐给刘班绶带，钱100万，增200匹。建武二十年，刘班又随皇帝车驾在沛地会合，于是跟随返回洛阳，被赐予谷物和杂物，留下担任是雌侯。永平元年，因为封地归属沛地，改封为居巢侯，又随诸侯前往封地。几年后，扬州刺史冠勋推荐说，刘班在封地言语谨慎，行为无过，应当受到表彰。显宗赞赏他。永平十年， 征召刘班代理执金吾职务，跟随皇帝到南阳，回京后担任朝侯。第二年兼任屯骑校尉。当时武校官职显赫，但事务清闲，而府邸宽敞，车驾服饰华丽，技艺齐全，所以大多由宗室亲信担任。每次皇帝巡幸郡国，刘班常率领长水胡骑随从。皇帝曾想设置长平仓，公卿们议论大多认为便利。刘班回答说，长平仓表面上有利于百姓的名义，但实际上侵害剥削百姓，豪强趁机作奸，小民不能得到公平，设置它不利。皇帝于是停止。这时下令禁止百姓从事两种职业，又因为郡国牛役，普遍命令区重法增加耕种，但官吏检查核实多失实情，百姓为此担忧。刘班上书说，郡国因官府禁令两种职业，以致有田地的人不能捕捞。现在靠近江湖的郡县大多缺少蚕桑，百姓依靠捕捞来补助口粮，而且利用冬春闲月，不妨碍农事。渔猎的利益是为田地除害，有助于谷物，与两种职业无关。又郡国因牛役、水旱、垦田多减少，所以诏令区重法，增加亩数，是为了百姓。但官吏丈量田地，想让它比以前多，以至于不耕种的地方也强行征收租税。可以申令刺史2000担，务必核实，如果有增加，都让他们与夺田同罪。皇帝全部听从了。肃宗即位，任命刘班为长乐少府。建初二年升任宗正。刘班的妻子去世后，加丧葬赠品，并赐予种营地在显节陵下。刘班在任时多次谈论政事，他收养抚恤九族，行义尤其显著，当时的人称赞他。60岁时建初三年去世，儿子刘宪继承爵位。刘宪去世，儿子刘仲继承。刘宪的兄长刘凯，刘凯字伯玉，应当继承刘班的爵位，但他让给弟弟刘宪逃走躲避封赐。很久以后，张和年间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撤销刘凯的封国，肃宗赞美他的一行，特别优待他，但刘凯仍然不出来。积累十多年，到永元十年，有关部门再次上奏，侍中贾逵于是上书说，孔子称能以礼让治国，从政有什么难的呢？我看到居巢侯刘班的继承子刘凯一向孝顺有爱，谦逊廉洁，让爵位给弟弟刘宪，隐姓埋名远走。有关部门不考虑他乐善好施的心，而用常规法律来约束，恐怕不能增长谦让的风气，成就宽厚的教化。前代扶阳侯韦玄成，近代有陵阳侯丁弘、蒙侯邓彪，都以高尚的品行洁身自好辞去爵位，没有听说贬削，而且都登上了三公之位。现在刘凯敬仰前贤，有伯夷的节操，应当受到怜悯宽容，保全他的先功，以增加圣朝崇尚道德的美誉。和帝采纳了，下诏说，前居巢侯刘班的继承子刘凯应当继承刘班的爵位，但称父亲遗愿，让封国给弟弟刘宪。逃亡七年，所守更加坚定，王法崇尚善行，成人之美，准许刘宪继承爵位。这是特事特办，以后不得以此为比。于是征召刘凯，任命为郎，逐渐升迁为侍中。刘凯入朝后，在位者没有不敬仰他的风范，升任步兵校尉。永元十三年升任宗正，被免职，又任命为侍中，升任长水校尉。永初元年接替周章担任太常。刘凯性情崇尚古风，尊重隐士，每次征举人才必先考虑隐居之人，议论引经据典，言辞高雅。永初六年接替张敏担任司空。元初二年接替夏勤担任司徒。旧制规定，公卿2000担，刺史不得实行三年丧礼，因此内外众多官职都废弃了丧礼。元初年间，邓太后诏令长吏以下不为父母服丧的，不得掌管诚意和选举。当时有人进言说，周穆太守也应同此制度，诏令下发给公卿，议论者认为不便。刘凯独自议论说，诏书制定服丧的条例是为了崇尚教化，激励风俗，以弘扬孝道。现在刺史是一州的表率，2000担是千里之师，职责在于便民百姓，宣扬美好风俗，尤其应当尊重典礼，以身作则。而议论者不探究根源，至于周穆太守就说不宜，这就像搅浑源头而希望水流清澈，扭曲形状 而想要引子笔直是不可能的。太后听从了。当时征西校尉任尚因奸吏被征召抵罪。任尚曾担任大将军邓志的副手，邓志党羽庇护他，而太尉马英、司空李和迎合邓志的旨意，不再事先请示，就独自解除任尚的赃罪禁锢，刘凯不肯参与议论。后来尚书查办此事，二府都受到谴责，朝廷因此称赞刘凯。任职五年，永宁元年，刘凯称病上书请求退休，下诏优厚准许，加赐钱30万，以千担俸禄归家养老，河南营每年八月送洋酒。当时安帝开始亲政，朝廷多称赞刘凯的德性，皇帝于是派人问候起居，后加赏赐。恰逢马英被策免，尚书陈忠上书推荐刘凯说，我听说三公上鹰台阶，下向山岳，是君王的古宫，鼎足居职，协和阴阳，调训五品，考核功绩，衡量才能，以排列众官，遭烈风不迷，遇训雨不惑，职位没有比这更重的。而现在上司缺职，没有议定人选，我私下排列诸卿，考察众人议论，都称赞太常朱昌少府寻迁。我父亲陈宠先前曾任司空，朱昌寻迁都曾是院属，我了解他们的才能。朱昌能解说经书，但用心狭隘，寻迁言意刚直，但轻视一文。我看到前司徒刘凯稳重深沉，道德博备，能谦让爵位给幼弟，有浮云之志，兼浩然之气，多次任职二司，举动合理。因病退休，隐居民间，处约思纯，进退有度，百官敬仰效法，海内归心。以前孔光、施丹、近代邓彪、张璞都是离开宰相后又赴任上司，确实应当选拔卓越之人以满足众望。奏书呈上，诏令赵刘凯任命为太尉。安帝初年，清河相书孙光因赃罪被抵罪，于是增加禁锢二代，祸及他的儿子。这时居延都尉范冰又犯赃罪，诏令下给三公廷尉议论。司徒杨震、司空陈包、廷尉张浩议论依照叔孙光的例子。刘凯独自认为，春秋的义理，善善及子孙，恶恶止其身，是为了引导人向善。尚书说，上行邪轻，下行邪重，如果让赃吏禁锢子孙，以轻从重，恐怕涉及善人，不是先王详行的意思。下诏太尉的议论正确。任职三年，因病请求退休，很久才准许，下令河南尹给予礼仪俸禄如前。一年多后，在家中去世。诏令使者料理丧事，赐东园秘器，钱50万，布千匹。小儿子刘茂，字书胜，也喜好礼让，历任出纳之职，桓帝时担任司空。恰逢司隶校尉李英等抵罪，而南阳太守程进、太原太守刘志下狱当死，刘茂与太尉陈蕃、司徒刘举共同上书为他们申冤。皇帝不高兴，有关部门呈旨弹劾三公，刘茂于是被免职。建宁年间再次担任太中大夫，在宫中去世。周盘，字坚伯，汝南安城人，是征氏周谢的同宗，祖父周业建武初年担任天水太守。周盘年少时游学京师，学习古文尚书、洪范五行、左氏传，喜好礼仪有品行，不是点魔之言不说，诸儒都尊崇他。家境贫困，赡养母亲，节俭不充足，曾诵读诗经到汝坟的最后一章，慨然而叹，于是解下帷带，因孝廉之举。和帝初年被任命为谒者，受任成长，升任杨甲、重和令，接连任职三成，都有惠政。后来思念母亲，弃官回乡，等到母亲去世，哀痛几乎毁身，服丧期满，于是在墓旁筑炉居住，教授门徒常有千人。公府三次征召，都已有道特加征召。周盘对有人说，从前方回，知父色神养和，不因荣利扰乱其养生之术。我的父母已去世，顺从外物做什么？于是不应召。建光元年73岁，岁朝集会诸生，讲论一整天，于是命令他的两个儿子说，我昨天梦见先师东里先生与我讲论于阴堂坳深处，随后长叹，难道我的寿命将近吗？如果命中之日，潼关足以容纳身体，外果足以容纳棺木，脸型玄风，着衣服巾，编2尺4寸茧，写尧典、 一篇，并刀笔各一，放在棺前，表示不忘圣道。那个月望日，吴病忽然去世，学者认为他知命。周盘同郡的蔡顺，字君仲，也以醉孝著称。蔡顺年少丧父，赡养母亲，曾外出砍柴，有客人突然到来，母亲望见蔡顺不回来，就要自己的指头。蔡顺立即心动，丢下柴火跑回家，跪问原因。母亲说，有急客来，我咬指头以提醒你。母亲90岁，寿终。未及下葬，李忠发生火灾，火将逼近他的房屋，蔡顺抱着棺柩嚎哭叫天，火于是越过烧其他房屋，蔡顺独自得免。太守韩崇召他为东阁祭酒。母亲平生怕雷，自去世后每次有雷震，蔡顺就绕踵哭泣，说蔡顺在这里。韩崇听说后，每次雷震就派车马到墓地。后来太守抱重举孝廉，蔡顺不能远离坟墓，于是不就职，80岁在家中去世。赵资，字文楚，东郡燕人，父亲赵畅担任博士。赵资年少丧父，有孝行，周郡征召举荐孝廉，都不就职。延禧元年，大司农陈琦举荐赵资治孝有道，于是升任博士。灵帝初年，太傅陈蕃、大将军窦武被宦官杀害，赵资于是称病辞去。太尉杨赐特别征辟，让他带侍金出入，请他参与讲义。举高帝多次升迁至敦煌太守，因病免职回乡，亲自率领子孙耕田务农以养生。盗贼曾夜间去劫掠他，赵资怕母亲受惊，于是先到门口迎接盗贼，因此请求为他们设食，道歉说老母80岁，疾病需要照顾，家境贫穷，早晚无储蓄，请求少量衣服粮食，妻子和子女其余物品一概不请求。盗贼都惭愧叹息，跪着辞别说所犯无状，冒犯贤者。说完跑出，赵资追上给他们物品，没追上，由此更加知名。征召任命为议郎，辞病不到，诏书严厉责备，周郡以礼派遣，前后再三不得以应召，又任命为东海相。上任时路经荥阳，县令敦煌曹浩是赵资当年的孝廉，迎接路旁夜后，赵资不留，曹浩送到廷次，望尘不及，对主簿说，赵君民众今天过界不见，必为天下笑，当即丢掉应寿，追到东海。夜见赵资后，辞归家乡。他被当时人尊重如此。赵资在官清简，按日接受俸禄，豪强畏惧他的节俭。任职3年，因病自己请求离职，征召任命为议郎。在京师带病，临终时告诉他的旧吏朱旨、萧剑等人，让他们薄练素棺，用黄壤垫底，想要让棺材迅速腐朽，早日回归后土，不允许子孙改变。于是写信告诫儿子赵胤说，所有含有气息的物类，有生命就一定有终结，这是天地固定的期限，自然确定的规律。所以通达明智之事，洞察这性命之理，把存在和消亡看作明暗，把死亡和生存看作早晚，因此他们活着不追求享乐，死亡也不感到悲伤。所谓死亡，是元气离开身体，贞洁的灵魂游散，反归朴素，回到初始，归于没有端绪之处。已经消逝朴岛，还何为粪土？土是气质之物，哪里有性情，却要控制它的厚薄，调节它的干燥湿润呢？只是因为活着的人的情感不忍心看见形体的毁坏，于是才有掩埋骸骨、埋葬尸体的制度。易经说，古代埋葬的人用柴草包裹，藏在荒野之中，后代圣人改用棺椁。棺椁的制作从皇帝开始，从唐尧时代直到虞舜、夏朝，仍然崇尚简朴，有的用陶瓦，有的用木头，到了殷商时期就有所增加。周朝沿袭它，制度兼有夏商两代，又增加墙纱的装饰，显示精明的仪式，招魂覆魄含炼的礼仪，殡葬墓地的7日，棺椁重层的制度，衣衾称席的数目，这些是繁琐而损害实质，品类细碎而难以齐备。然而官职爵位不同等级，贵贱有不同等次，从周成王、周康王以后，那些典制逐渐偏离，到了战国逐渐衰败，法度衰坏毁灭，上下僭越混杂，最终使得晋侯请求碎葬，秦伯用人殉葬，陈国大夫设置3重门之墓，宋国司马建造石椁的奢侈， 到了暴秦，违背道义，废弃道德，毁灭三代制度，兴起淫邪之法，国家资财耗尽于三重泉水，人力疲竭于骊山陵墓，玩耗之物穷尽于粪土，技巧费用于墓穴。自从有人类以来，厚葬的弊端没有像这样的。虽然有孔子重新阐明周礼，墨子勉励遵循古道，仍然不能阻止。因此华夏的士人争相崇尚超越，违背礼的根本，追求礼的末节，致力于礼的浮华，抛弃礼的实质，耗尽家财用来相互迎伴，废弃奉养生者而迎伴死亡之事，替代供养而施行厚葬，这难道说是圣人治理的本意吗？礼记说，丧事虽然要有礼仪，但哀痛是主要的。又说，丧事与其铺张，不如悲哀。现在却不是这样，合并棺椁，认为是孝顺和乐、丰厚的财物和多次的碎衣来显示恻隐之心，这是我不赞同的。从前顺葬在苍梧，二妃没有随从，难道有配偶相会、守长的处所吗？圣主明王尚且如此，何况普通百姓，礼仪所不及。古人时事相同就相会，时事不同就分别，行动禁止和于礼遇事事宜。王孙裸葬、莫遗禄骸，都通达于信礼，重视迅速变化。梁伯鸾父亲去世，卷席而葬，自己死后也不返回尸身。那几个人难道轻视至亲的恩情，丧失忠孝之道吗？何况我愚昧浅陋，无德无才，内心明白自己的浅薄心意，有所仰慕，上同古人，下不成为过错。果真必须这样做，不要产生怀疑和异议。恐怕你们眼睛厌见所见，耳朵忌讳所忆，一定要改病，违背我的志向，所以远采古圣之志，近按行事之理，来启发你们的内心。只想要挖一个墓穴，能容纳棺椁，棺材运到就下葬，平地不起坟堆。不要占卜时日，下葬不设奠祭，不要留在墓侧，不要起封土种树。呜呼小子，你们要努力啊，我不再说什么了。朱芷、萧剑、宋灵就到家，儿子赵英不忍心父亲遗体与泥土混合，想要改换殡葬方式，朱芷、萧剑用一命劝与他，于是遵照执行，当时人称赵资明达势力。赞语说，公子长平面对寇敌让出生路，淳于仁爱替敬，以聚孝著称，居巢喜好读书，于是继承家禄，伯玉迟疑迁退，追随孤竹君之计。文楚看清宋忠丧葬朽败，只求快速。周氏能感动亲人，吝啬精神，保养福分。